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会从第十三节念到末了。我们找到就一起来念。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献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有这样安定的时间，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当我们愿意一起来听你的话，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字句之外，圣灵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止给我们一本圣经，你也给我们一位圣灵，能够随时的来教导我们。因此我们把今天在这里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愿主自由的工作，越过讲员一切的软弱，也越过我们人心的刚硬，你来做你要做的事，让我们的心都被你自己所得着。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会最近会一直，主若愿意的话，会一直在看约翰福音。那之前也一再的诉说了，约翰福音它的作者就是主自己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门徒。那他在他晚年的时候来写下约翰福音，其实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其他三卷福音都已经写好了，但是他觉得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给他，他要做一件事，把耶稣所说所做的生平给记载下来的同时，他要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而且是让你因为信他就可以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的主旨非常清晰的一个目的，他写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内容在这里。所以我盼望 我们每次来思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带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能够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我们可以因着信他，就在他的生命的里边得着神自己要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另外，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每次来重复来思想主耶稣的所行所说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不准确的思想和生活。那今天我们会在第二章的下半段继续的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在第二章前一半，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他在一个婚宴的里边变水为酒，让一个平凡的人和生活住进了全然不同的喜乐和满足。他也藉着那件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喜欢把恩典生命祝福带给他的子民的。当然有个前提，就是你我要愿意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干预我们，不只干预我们，还要让他做主人，我们才会不断的来经历生命中那些不可能的成为可能。那现在下一半好像另外换了一个全然不一样的角度啊，十三节开始，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在那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抱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一个很严厉的耶稣，他这一次去的地方不是在乡下一帮人的家里，他这次来到大城市耶路撒冷，而且是在神的名所在的圣殿，是非常非常崇高跟严肃的地方。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规矩，犹太的男人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去守逾越节，要纪念当初神怎么把这一帮的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给领出来。我们记得当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以后，他在要走之前，他再三的留下了这样的吩咐给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常常的告诉你们的子弟神是怎样恩待你们的，要常常来述说神的恩典，来遵守神的吩咐，你们就会得福。所以根据摩西所已经传给以色列众人的，他们就真的是世世代代的在那里遵守这些。那当然在历史上有一个很不好高兴的时候，就是当以色列人远离了神， 他们喜欢拜偶像，跟外国人列邦一样的时候，神一再的差遣先知来谴责他们，呼吁他们你要回来，但是他们一直轻看神的话语，所以很不幸的就是他们前后亡国于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连圣殿都被毁了。但是神怜悯他们，在他们被掳70年以后，神又呼召了一帮已经流亡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呼吁他们回到圣地，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当然那一次所建的圣殿很小，没有以前那么宏伟。不过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的圣殿是另一个事情，因为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这一个耶稣时代的圣殿是在耶稣来之前公元前大概19年的时候，由大希律动手开始兴建的。这个圣殿造了很久的时间，等耶稣这一次第一次，应该我们应该这样说，主耶稣第一次出来公开侍奉的第一个逾越节，大概他已经差不多30岁。所以有人当时你读下边你知道，那些人对他说，这圣殿造了46年，其实当时还没造完，整个圣殿是等到公元后64年才造完的。所以当主耶稣说起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再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当然完全都听不懂，因为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等等来造了46年还没造完的圣殿。那好，这是的，我稍微把这个圣殿当时的背景讲一下。耶稣来到圣殿里边看见什么事呢？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摩西的律法里边不只吩咐犹太人一年有3次要到圣殿来敬拜神，逾越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而且也吩咐他们没有人可以空手来见我，每个人到神面前来，他们必须带上他们的奉献。这个奉献有2种，一种是赎罪祭的牲畜，因为每个人你只要一安静在神面前，你马上会发现你是个罪人，而有罪的人不敢亲近神。但是神在旧约的时代预备了一个的旧法，就是透过祭性可以来代替为以色列百姓赎罪。后边我们会讲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礼仪跟律法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但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就是照着这样的规矩在遵守神的吩咐。而摩西吩咐他们带着祭性跟献祭的东西、奉献的东西到神面前的时候，有2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你不能够把残疾的东西带来，你所有的牛羊要献祭的动物必须没有瑕疵，没有残缺。所以当时呢，一个人要献祭的时候，他的祭物必须经过祭司查看检验，能够证明他是没瑕疵没残缺的， 才能接受的。还有呢，他们有些人要奉献金钱，但是圣殿里边不能用外国人的钱，规定只能用圣殿里边的钱币，因为怕外邦人的东西玷污了神的殿。所以呢，他们不管什么时候要是奉献到殿里来的钱，他们也需要换成圣殿的货币。那好，有一帮很热心的人，他们就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开始在圣殿的外院做起买卖。我个人相信他们当时敢这样做一定有非常好的理由。为什么有非常好的理由呢？他们会说，哎，这些百姓从四面八方，有些要走三四天的路，有些要走一个礼拜的路，还要赶着这个牛跟羊来献祭的话，怕他们在路上也会受伤，怕他们也检查不过关，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在店里做起买卖。方便什么？方便你来了，你就在圣殿这个外院里直接跟祭司们所设立的这些买卖，买他们的牛羊。因为每个都是经过精选的，每一个都是能献祭的，那你也方便。然后呢，也有人在那里兑换银钱。兑换银钱是什么意思呢？你也不用去给那些外边换钱的，我们可能现代人叫做两替店，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叫两替店啊，英文叫 money change。 那你要给他收佣金的嘛，那你不如就直接带到圣殿这里来，我们也不收你佣金，直接就跟你兑换。你想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觉得我是在为神服务，我也在为以色列百姓服务，好像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是主耶稣那个非常敬畏神和纯洁的眼睛看透是背后所有的肮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应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到主面前，我们要去奉献给主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能把你不要的东西才拿来，你不能把你家里多余的东西你才说我来奉献。奉献的基本意义是你自己的最宝贝，你自己的生命都包含在里边，你的所爱，你的所尊重都包含在这里边。你记得当初献祭的时候，有罪的人要把两个手按在祭司的头上，就是说他代替了我，他就是我，所以那个祭司才能够被杀，代表了他。今天当我们很多人在想到神对我们的恩典很多，我们也想要奉献的时候，原谅我说，我们总是想一个巧妙的方法，如何尽量的来避免，少给一点，或者不会伤到我的心痛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所献上的东西其实没有被悦纳的，而且我们很危险的是，我们甚至会受责备的。 所以你记得，在献祭这件事上，在一个人奉献这件事上，在旧约的教导里边有给我们很完整的意思。你有钱的人，你可以献一条的牛；你没钱的人，你可以献一头的羊；你再没有钱，你可以献鸽子，甚至献斑鸠。但是你不能拿半只的牛、半只的羊，所有残缺的都不叫奉献，也不被悦纳。神是很容易满意的。你没有钱吗？你像两个斑鸠，斑鸠当时很便宜啊。只要是你所有的，是你的心在那里，神就满意。你记得耶稣有一次坐在殿的那个钱柜前边，看见人在奉献啊，很多财主奉献了不少的钱，但是后来耶稣看见一个寡妇往里边放了两个小钱。那如果我用今天的比方来说，大概就是我们一个两毛钱这样的钱。结果主耶稣看中了这个两毛钱的寡妇，他很清楚地说，这个寡妇所投上去的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主面前要的是全心全意，而不是看你的数量，而是看你的心在不在那里。好，第二个给我们提醒的是什么？在神的殿中，一切都必须根据神的要求，没有人可以别出心裁的要把主的东西、神的吩咐更改得更好。正如我刚才讲的，那些人可能想，我们这样不是方便大家吗？我们这样不是让大家献祭更加容易吗？不是为着侍奉吗？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举动给我们看见，说神看重的是听命胜过献祭。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边有一节，我个人唱的时候常常很被感动，是什么？他说他把自己奉献以后，他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主，他不是在那里紧张着我要去做什么，或者我要为主干什么，他是说我就安息把自己交给你，你要用也好，你不用我也安心，这叫奉献。奉献不是指你每天要去干多少什么活来为主或者做什么事，奉献是你把你整个的爱、整个的人愿意交给主。主在什么环境要用你，你就随时可以给他用；主不用你，也用不着你来想很多方法。因为我们严格的说，你别动手，你一动手就把神的事做坏，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今天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受的教育常常鼓励人发挥自己的本事和天才，以致很多基督徒动不动就把自己聪明的方法带进教会中来。我们常常要想把人吸引来怎么办呢？那好，有些地方开始办什么，办晚会、看电影、开茶座等等等等的方法，他们认为我就是要把人带来到主面前呢。其实严格的说，凡圣经没有的你都不要加上去，你做了没用的。主要人到他面前的是要人带着一个敬畏谦卑的心，让人的心能够蒙主的教导，能够悔改，能够明白在主面前有一个敬畏和顺服的态度。 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神就像接着先知撒母耳就讲了这句非常精彩的话，神喜欢顺从多过羔羊的脂油，不是你给我什么我就高兴，神要的是你我有一个顺服的心。什么叫顺服的心呢？在主今天安排你所在的环境，在主今天安排你所在的家庭，你的学校，你的工作，都可以是主放你在的地方。你要在其中学习顺服，不要悖逆，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主满意了。如果你整天觉得哦，我这也不满意，你给我改个环境，我就会好好的服侍你，其实都在说多余的话。有些时候我遇到一些年轻人，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现在不能侍奉主，等我赚了钱买了房子养了孩子大，让他已经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放心了，我就好好来侍奉主。这是骗人的话，也是骗自己的话。奉献是什么？就照着你的今天，就照着你的本相，就用你今天的所有把自己交给主，这是神喜悦的祭。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看别人给了多少我必须给多少，没那回事。你有两毛钱是你的心，主都会称赞你。但是你千万千万小心，不要把半条牛就拿来，半条牛当然不值两毛钱，但是没用。好，继续看下来，还有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是什么？其实可以在圣殿院子里做买卖的人，我相信都是有一帮有特别的许可证的人，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进去的，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在那里摆摊子的。所以在这后边肯定有人自私的意图，这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危险。我相信你我常常有这种的概念，到今天我遇到不少这样的类似的想法，就是神我知道我必须敬畏他，我必须听他的话，但是同时呢，地上的东西我不能没有。我们常想两手抓两样东西，一面可以在圣殿做买卖，我可以发点财，一个我还很美其名我也在服侍在侍奉。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受警告，我们的心主是察看人心肺腑的，如果没有单纯，我们就会把这种买卖的意思带到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总想做一件事，如果我们好，我们要奉献或者要做什么事要侍奉主等等的时候，我们同时就会想到，那我从其中是否能够擦边也谋点利益呢？其实只要一有这种思想，我们要赶快求主帮我们洁净，去掉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有一个极其敬畏的心，主才能够满意跟得着我们。然后那些的人呢，看见耶稣把这些牛羊啊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镯子推倒的时候， 他们也没话讲的，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做的是对的，但是他们不服，他们心里非常的不服。因为什么？因为用今天的语言说，耶稣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侵犯了他们的特权，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就问，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这是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遇见他们问的话。耶稣在末后一次也是在逾越节进入圣殿，也是洁净圣殿，那时候他们问的话就更加的残酷了。他们直接问，谁给你权柄？谁让你干这种事？这是我们管的。你觉得稀奇吗？神的殿有一帮人可以作为权柄来支配神殿中的事情。耶稣这一位，当然他们那时候不肯承认，也不看不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没有人授权给你这个权利啊，你干嘛来这里这样行？那其实他们心中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的既定利益既然被损坏，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要来反对耶稣。结果在这里主耶稣就回答了一个叫人非常非常觉得没不能懂的东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刚才我稍微谈到这个圣殿是到了耶稣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到了46年，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这个殿是用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想把它拆了。这句话他们当时没听懂，甚至这句话成为在最后晚上审判耶稣的罪状之一。你记得当时大祭司叫很多的人出来做见证要告耶稣，找不到任何证据。结果呢，有两个人出来说，这个人说他要拆毁圣殿，3天还要建起来。那对于一个犹太宗教热心的人来说，拆毁圣殿是罪大而极的事。就好像耶稣常常被他们控诉说你犯了安息日，都是同样的理由，就是他们觉得祖宗的遗传、律法的权威都被破坏。所以约翰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特别的有很深的感动。他说耶稣当时说这句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来说的。这件事在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耶稣用他的身体当作圣殿的时候，还不仅仅他就是那一个的圣殿，而且他把整个犹太的宗教系统都拿来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讲述。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圣殿也好，会幕也好，都是本物的影儿，而耶稣是那个神支搭帐篷在人间的所在，耶稣也为我们进入天上那个真正的圣殿。接着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把当初耶稣所讲的这些用更清晰的语言来告诉人说，犹太人有圣殿，也有敬拜神到神面前来的礼仪，每年他们都要献上牛羊赎罪祭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耶稣就是那一个神的羔羊，赎去人一切罪孽的那个羔羊。还不止这样，他还说，因为他来了，用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以后呢，他要立一个新约，所以他是要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的仇敌作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放在他们里边。那我们看见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只做一个新约的开始，他指着一个全新的敬拜神的模式。我们不是在回到旧约那些规矩跟外表的形象里边去，而是藉着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可以进到至圣所的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个时候，圣经特意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至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那里解释说，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进入幔内。所以是说，人到神面前的路已经全然因着耶稣被打开了。以前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祭性的血进去。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赎的时候，整个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主耶稣为着你我能够与神和好，他付出了他的生命的代价，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求恩典，来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并且他不仅仅为我们成为牺牲，他不仅仅为我们进了天上那一个的至圣所，他也成为那一位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亚伦的祭司职分是神给的，没错，但是因着人的软弱有死亡的间隔，所以没有一个大祭司能够长远活着，只有耶稣是从此以后他长远的活着，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天天的为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在地上所说所做所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真道，我们也真的要小心持守主所托付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灵。在这里我们愿意互相的提醒的就是，主成就这么大的救恩，但是我们不能像当时那些宗教人士只关心自己的损失，对于属灵的东西我们却一窍不通，我们看什么事都像他们一样，只看见所谓的事实是这个殿造了46年还没造完，你怎么可能3天重建？但是主清楚地说，他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也给我们看见新约是完全跟旧约不一样的，而且是在灵，是在真实里边的敬拜。那当我们讲到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当作神的殿这样来比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另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也要成为神的殿，那这个又进一步了，对不对？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我们本来只配下地狱火湖，但是神因着爱的缘故拯救了我们，他不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不仅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儿女。然后呢，这一个儿女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的权利，就是我们也要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殿。在哥林多书信里边有好几次提到关于我们的身体这件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姐妹，你看见那个严肃性没有？你不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今天在神的眼光中，他是藉着圣灵把你我当成他的殿。为这个缘故，圣灵就要求我们要远避污秽 罪恶。使徒们就劝我们要自洁，离开卑贱的事，才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的使用和居住。哥林多书信还另一次这样的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边，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再次提醒你跟我，你不要以为你有权利任意使用自己的身体。其实严格说起来，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很自然的是属于我们主的。圣灵如果住在你我里边，你我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就要学习在凡事上体贴圣灵的意思。所以门徒约翰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来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你不能凭自己喜欢我要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你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我，我就有自己的主权。然后神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遇到麻烦叫他快来帮忙，如果我生病叫他快来治病，如果我穷了叫他赶快叫人送点钱来用，这不是准确的福音。准确的福音是你的罪的的确确因着主耶稣自己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救赎了你，这个信而且可以得救是确认的。同时你不是被救就完了，主不是说救了你然后让你去世界继续去滚吧，生活继续去烂蛋吧，没有，他就要藉着圣灵住在你我的里边，好让我们成为神的殿。你一想到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真的明白你的责任很重，你的身份非常的崇高。我们的崇高不在于我到底今天拥有什么做了什么，而是在于我已经蒙宝血赎回，我已经蒙圣灵重生，我现在活着真的必须明白我不属于也不应该为着我的自己。然后保罗也说过一段关于我们是神的殿的这个事，是在以弗所书，他这么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反角石，各王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圣殿，还有一个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不是你单独一个人可以做，还有许多同伴，他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他们要联络一起来建造，成为灵宫，合乎神的圣灵来居住。所以圣经中就教导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总要常常彼此 相劝。所以活在身体的里边，活在教会众弟兄姐妹彼此联络的里边，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同时呢，可以大家互相提醒的就是，既然要跟大家彼此联络来建造成为圣殿，那就免不了我们会碰来碰去，转来转去。但是我们必须让主的爱在我们里边充满我们，管理我们，我们不要怕这些的能够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人物，因为他恰恰就是把我把你磨平的工具，直到那一天被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缝隙，非常完美的。这就是神在我们今天蒙恩的人身上的一个杰作。他用地上被人丢弃的、看不起的、没用的、破烂的东西，他却用他们来制作、建造他荣耀的圣殿。不是你我里边拥有什么价值，而是主自己的恩典，透过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人，更显出他奇妙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留下圣经给我们。当你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主，你说人要拆毁这殿，但是你三天能够再建造起来。明明的就指着你要为我们死，三天要复活。主，我们为着你这么奇妙的救恩献上感谢，让我们这些人真的不敢糊里糊涂的在救恩中堕落，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彼此的提醒你怎样为我们被杀，为我们复活，而且你还要藉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你也要让我们被建造成为你的圣殿。求主自己不要放手，继续你的工作，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完全奉献的意志。主，事的帮助我们不敢别出心裁的把你的东西加添减少，但是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愿意听从你的吩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